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2号礼拜三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，我系黄晓翔。今日嘅主要内容有：Tesla 减价停唔到，华尔街发愁；巴菲特增持日本五大商社，带飞日股。轮到中共啦，智库报告指中共影子银行扩张加剧金融危机风险。市场正在等待明日嘅重磅通胀指标 CPI 数据，股票期货喺平静嘅交易当中有所上升。美股开盘之前，标普500指数期货上涨咗0.2%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上涨0.1%，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上涨0.2%。美债价格上涨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礼拜一嘅3.414%下降到3.398%。油价走高，最活跃嘅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0.3%，至每桶83.97美元。瑞银商品分析师 Giovanni Stornoffel 表示，佢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油价将会冲向每桶100美元，并指出最近一啲石油库存喺度下降。比特币上涨超过3%，升穿3万美元，呢个系自旧年6月以嚟比特币首次突破3万水平。2023年以嚟，比特币价格已经上涨咗80%以上。喺银行业动荡导致投资者预期美联储将会减息之际，比特币价格已经起飞啦。今朝早开盘，三大股指各自发展，标普五百指数涨0.1%，道指盘初涨0.2%，纳指跌0.1%。上个礼拜五，Tesla 突然减价，呢个已经系年内第五度，实在系让市场措手不及。不过，更加令华尔街头痛嘅系，Tesla 嘅减价似乎远未结束。Tesla 总裁马斯克年初曾经表示，以利率换销量，减价嚟促进销售。上个礼拜，Tesla Model S 同埋 Model X 嘅价格纷纷下降大约5000美元。对于 Tesla 近期频频减价，礼拜一《华尔街日报》引述花旗分析指出，今次减价不太可能系最后一次，Tesla 仲有可能会进一步减价。目前投资者十分关注减价之后嘅 Tesla 第一财季汽车毛利率数据。Tesla 计划喺下个礼拜三公布第一财季财报，并喺美东时间下昼5点半举行财报电话会议。数据显示，Tesla 旧年股价下跌咗47%，同期标普五百指数下跌大约9%。今个礼拜一，Tesla 股价午盘下跌超过2%，表现不如大盘。今朝早盘前反弹1.4%。我哋跟住落嚟睇下，投资巨头巴菲特将目光投向咗边个市场？巴菲特喺接受日经采访时表示，预计会增加对日本股市嘅投资。2020年，巴菲特开始持有伊藤忠商事、远雄、三菱商事、三井物产、住友商事五间日股，占比超过6%嘅股份。今个礼拜20号，巴菲特接受日经采访时表示，目前呢五间商社嘅持股比例已经增加到7.4%。此外，巴菲特旗下嘅巴郡公司近期亦都可能再次发行日元计价债券。巴菲特未来好有可能加码投资日本商社。报道话，巴郡喺2019年首次发行日元债券之后，每年都有发行。上次发行系喺2022年12月，共集资1150亿日元。据 Refinitiv 嘅资料显示，巴郡目前发行嘅日元债券大约共10000亿日元。三菱公司股价喺日本午后交易当中上涨2.08%，三井物产上涨2.66%，伊藤忠商事上涨2.98%，远雄上涨4.55%，住友商事亦都上涨咗3.19%。南韩三星电子喺推出折叠手机之后，预计将会喺8月推出平板电脑 Galaxy Tab S9 系列，并将会首次推出三折平板电脑 Galaxy X Tab，同市占率第一嘅苹果电脑打擂台。据自由时报引述市场调研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 嘅数据，苹果旧年平板电脑出货量占全球39%，三星出货量占21%，位居第二。 星期一，三星喺 Twitter 账号 Revenus 指出，最迟今年内将会推出折叠平板产品 Galaxy Z Tab，而且好有可能同 Galaxy Tab S9 同时亮相，因为 Google 同苹果似乎亦都有意进军折叠手机市场。报道预计 Galaxy Z Tab 摊开之后嘅荧幕尺寸将会比 Galaxy Z Fold 4仲要大，不过呢一啲折叠产品都有定价过高嘅问题。不过，而家整个平板电脑嘅销售量系大幅下跌嘅。由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推动嘅需求激增消失，今年第一季度所有 PC 厂嘅出货量合计下降29%，跌到5690万台，甚至低于2019年初嘅水平。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，美国波音公司计划到2025年初将经典嘅737 MAX 客机产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，即系每月产量52架。波音计划到今年6月将737 MAX 嘅每月产量增加到38架，到2024年1月之后计划每月生产42架，到2024年6月计划每月生产47架，而2025年或者2026年737 MAX 嘅产量预计恢复到50架左右。市场分析，如果该机型成功恢复至每月52架，波音公司将会稳占集体客机40%嘅市占率。今个月6号，波音嘅竞争对手空中巴士亦都表示要增加客机嘅生产，预计2024年末集体客机每月生产65架，2026年增加至每月75架。10号，波音股价收210.78美元，跌幅0.28%，今朝早盘前上升0.1%。OpenAI 旗下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系有史以嚟用户人数最快达到1亿嘅应用软件，发展速度惊人。美国首富马斯克以及行业专家亦都曾经呼吁，应该暂停开发比 GPT-4 更强大嘅系统。而家美国政府已经对 AI 可能会带嚟嘅一系列危害表示担忧。人类可以利用 AI 技术犯罪，或者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。人工智能亦都会向年轻用户提供不正确建议，进而危害儿童安全。本周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研究出台法规嚟监管限制 ChatGPT 等 AI 工具。美国司法部嘅反垄断部门表示，正在监测 AI 领域嘅竞争。礼拜二，美国商务部就其所谓嘅问责措施正式公开征求意见，包括具有潜在风险嘅新 AI 模型喺发布前是否要走认证核准程序。收集到嘅意见将有可能成为限制 AI 嘅法规。目前，由于冇专门针对人工智能领域嘅联邦法律，部分政府机构已经采用咗其他法律权力嚟监管 AI 工具。从旧年开启嘅全球科技业裁员浪潮越演越烈，美国就业信息网站 layoffs.fyi 公布咗全球科技企业嘅裁员名单。今年首季度裁员总量系168,582人，比旧年同期暴增17倍，超过旧年全年裁员人数总和嘅164,411人。裁员风暴正在向科技业外嘅其他行业蔓延。2022年末，科技巨头相继开启咗高达万人嘅裁员潮。Meta 公司宣布裁减11,000名员工之后，2023年1月，Google 宣布裁员12,000人，微软同亚马逊亦都先后裁员10,000人同18,000人。2023年3月以嚟，Meta 同亚马逊再次宣布解雇10,000人同9,000人。当前嘅裁员浪潮正涌向科技行业外嘅其他领域。4月6号，美国调查公司 Challenger Gray & Christmas 公布嘅数据显示，当前科技裁员占整体嘅38%，金融业同零售业分别占比11%同8%。本年首季，美国企业及政府公务机关裁员人数为27,416人，系旧年同期嘅4.9倍。报告话，大规模裁员可能正在持续。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礼拜一发布报告话，中国债务问题嘅核心系影子银行嘅增长，后者好似银行一样发放贷款，但不受传统银行监管框架嘅束缚。 撰写呢一份报告嘅荣鼎集团中国问题专家罗根赖特话：中国嘅长期结构性经济问题仍然有待破解，爆发金融危机嘅风险正在上升。他指出，劳动适龄人口缩减、工资水平上涨、债务居高不下和楼市停滞不前，这些都意味着过去30年中国所经历的超高速增长不会再现。影子银行在中国当前债务危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同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时如出一辙。当时因为美国监管松懈，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住宅房地产泡沫膨胀的重要信贷源头，最终这个泡沫破裂，造成灾难性后果。禮拜日9号，日本央行行长10年来首次换人，植田和南禮拜一开始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工作日。他表示将会暂时继续维持负利率和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上限，因为日本尚未实现稳定和可持续的 2% 通胀。日本股市投资者就对央行新任行长的承诺感到高兴。日经股指礼拜二收盘上涨 1.05%， 报27,923点。礼拜二下午，东京的日元对美元汇率为133.5左右。而在植田和南礼拜一晚间发表讲话之前，日元对美元汇率为132左右。而外界预期他会很快改变政策，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植田和南将会取消日本央行对10年期国债收益率设定的 0.5% 上限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